哥林多后书11章1到15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慎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我要断绝那些群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阿门。
谢谢苏姊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1到15节。那我们昨天是也有提到，就是说，真使徒呢，就是要把信徒的心夺回来，还有呢，就是要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在基督的磐石上。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因保罗呢。他针对这个就是假使徒，他传讲错误的信息，然后所以他写的时候呢，他心情是很迫切的，那言语也是很就是严厉的。那保罗呢，他的心就是如那个父亲一样那个焦急，还有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爱。那保罗身为使徒呢，又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始人，所以哥林多就是他在属灵所生的孩子一样。那哥林多教会呢，就是属基督的一个心腹，如同贞洁的童女要献给基督。那他要杜绝这个不纯正的一个道理，错误的教导就是等于在婚姻上的一个不忠，那是不能容许的。他的愤恨不是为自己啊，也不是出于血气，而是神那样因爱而生的愤恨。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忌邪的。那神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所以呢，每个信徒就要像童女一样，我们要遵守自洁啊，信靠耶稣基督的纯正信仰，到主再来的时候呢，能够成为基督无瑕疵的新娘，得到永生。那在以弗所书呢，5章25节到27节也有提到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婚礼上也常常会用来勉励，就是夫妻。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要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信徒，我们教会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要有个纯一的心来爱我们的主。那第二个就是讲到4节到6节这边有提到分别真伪的福音。那在第4节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另一个耶稣，另受一个灵，还有另得一个福音这三种不同的讲法，代表的意思都是。纯正的信仰受到错误的道理的掺杂，那假道理呢？借着耶稣的名传不符合福音的教导这个福音呢不是讲基督的救赎，而是以人的品德善行为本为当时的法律律法主义，那信徒呢居然也让这样子的骗子留在教会中，所传的耶稣既不是福音里的耶稣，那信者所领受的并不是圣灵，而是另外一个灵。那在第5节这边又有保罗有提到那些最大的个使徒，那这边呢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说耶路撒冷的12个使徒，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在教会中的地位是崇高。那假教师呢，往往借着他们的名义，来传讲假道理，把耶路撒冷的使徒称之为最大的使徒，来贬低保罗的地位，并借用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呢，来主张自己使徒的权柄。那保罗就是讽刺的，不是彼得这些使徒，而是这些假教师。那还有就是第6节这边，保罗也有讲到说，我的言语粗俗但是知识却不粗俗。那我们知道，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呢，他们很讲究，这是言语的那个羞耻啊，要很文雅，很美丽。那保罗在传福音上面，他所传讲的就是平易易懂就如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传讲福音告诉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能够很明白、很清楚的。虽然保罗没有用很美丽的这种语言上的一个修饰。可是呢，他在知识上却不粗俗，他是非常的明白道理的真理的。那这个也是给我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群人在一起聚餐的时候，那大家会后呢，大家就说我们来朗诵那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呢，他就站起来，然后就用他一切的口才，还有他的演讲的技巧。把诗篇23篇就给他背诵。当他背完之后呢，得到大家的热烈掌声。另外一个人呢，他站起来，刚开始的时候他起来背诵，刚开始的时候之后有人窃笑。可是，在他还没有背完的时候呢，就全场却是鸦雀无声，沉静的可以感受到说，胜过那之前的那个热烈的掌声。在他说完了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那会场呢却是一片静默。那个演员呢，他就回头来对他讲说：“我知道的只是这首诗篇，你知道的，却是这首诗篇中的牧者。”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知道说，保罗的知识是不粗俗的，虽然没有漂亮的言语。那我们再来看第3部分，就讲到说，7到12节讲到说，保罗呢，他是没有报酬的来服侍，的解说。那当时社会中，哥林多教会呢，还有环境，他们都是以供应财物给传道人或教师的一种尊敬，称之为敬奉。那保罗呢，白白的传福音，不收取报酬，乃是自居卑微、叫人升高的一个行为，但却成为人毁谤他的一个借口，说他所传的是毫无价值，而鄙视保罗，却去尊重那个假教师。那在第9节的这边呢，也有提到保罗在他讲到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这一段，那可见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 曾经也有缺乏的时候，他是代职的一个侍奉。那他虽然他缺乏，可是他却没有接受哥林多人的供给，反而是由马其顿来的弟兄来补足。那我们再来讲到第四部分，最后一部分就是13到15节这边提到说耶路假使徒的一个本质。那从经文来看，我们知道假使徒呢不是完全没有好的行为，不过他们的好行为是钻出来的，不是出于生命。所以，我们看人不能只看表面，要看人的内心的实际。他们把自己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保罗把假使徒和撒旦相提并论，他们是行事诡诈，指他们不过是撒旦的差役，他们的结局跟撒旦一样，会得着应有的一个结局。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图，这个就是小羊的家，就是我们的教会。那你看假使徒呢，坐在那边，那我们信徒呢，若是只看外表，那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个提醒。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一个思考问题。在第三节中呢，保罗提起创世纪蛇诱惑夏娃之事，他所担心的是什么？他这边有讲到说，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诡诈。那第二个呢，就是保罗为何坚持不收哥林多教会的供应，反而接受其他教会的资源？这与那些超等使徒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那第三个就是哪些线索显示，哥林多当时有假使徒？你认为伪装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
好，谢谢觉恩。这个11章的第一节帮助我们理解当时保罗写这些话的这个出发点和他的心情他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这个欲望是指什么呢？就是接下来保罗的自我的辩护因为他前面一直提醒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能自夸哦，不能自己衡量自己，不能自己推荐自己这是欲望人做的事情。”那接下来呢？他要做照这个他的自己的讲法是有一点欲望的做法就是为自己辩护自夸这是在第10节有提到我这自夸然后你看明天我们会读到16节、17节、18节特别是17节，他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欲望人放胆自夸所以11章第一节讲的这个欲望是说，他接下来他要自我辩护了他要自夸了，是被哥林多教会的人逼的不得已的如果他不做自我辩护呢，这些人被假使徒们给迷惑呢，是很危险的甚至会离开这个福音正道的所以保罗不得已，他说我欲望他说你们宽容我，你们原是宽容我的，这是在讽刺他们。这个跟后面他们有一句话在第4节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这句话挺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琢磨他实际上是在用这个梵语在讲他这个讽刺的口吻他不是说你们接纳这些假使徒好像不当一回事就罢了算了就可以了，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他跟第4节跟第一节对仗真使徒他们竟然，好像有一点的宽容，他们就觉得他们已经很接纳保罗了但是对于假使徒呢，他们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哇，这种的对比是很强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的心情有一点的无奈有一点的不平也有一点的这个怒气在里面所以用这种的口吻写给他们我想。哥林多教会的人是读得懂的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跟我们现实的信仰的实际相联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当今也是一样，很多人在分辨这个真假使徒的时候只看外表。如果你只看外表听这个人很会讲话，很有口才，很容易被迷惑。你看 刚才这个有姊妹讲说，她也听过这个东方闪电传译端的人，他们很有口才啊，还能讲啊，一讲几个小时停不下来的啊。如果你看只看这个人的外表很精神哈，哇，那个两个穿着西装笔挺的来敲你家门的人，看起来都很这个像绅士一样，对不对？他们也非常的有爱心呢。你家里缺什么，他可以把东西送给你，然后这个天天每周过来找你啊，陪着你读他们的圣经，很有耐心，很有爱心。很多人进入异端是因为被这些所迷惑。然后今天呢，好多的教会高举宽容啊，这个彩虹旗要挂起来呀，这个 LGBTQ 要接纳呀，啊，这些都引入到教会当中，打着这种宽容的这种旗号。啊，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危险不在于他们不宽容，而是宽容错了对象。他们对你看第一节，保罗说：“你们，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的欲望。”你从这个口气当中，你就会琢磨到哈，哥林多教会的人对保罗是很苛刻的。保罗要这样跟他们讲话哈，你暂且宽容我一点点哈，让我有机会来讲一讲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为什么不收奉献呢？我为什么这个？在你们听起来，言语粗俗，其貌不扬呢？我为什么不讲那些，这个很华丽的辞藻，然后去用这个很有口才、听起来很舒服的方式跟你们传讲？我到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呢？他要把这些东西跟他们仔细的去解释，是出于他对他们的爱和保护哈。你看这个第三节哈，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种的口吻就像一个父亲哈，把女儿嫁出去以后，哇，发觉这个女儿被人骗了啊，被这个第三者要引诱了啊，要进去跟随其他的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啊，要听另外一个福音了。他看到这个。他所爱的这个教会哈，处在这样的危险当中哈，他才这样把自己放在愚昧人的位置上哈，用愚昧人讲话的方式哈，开始为自己辩护了哈。第二节说的，我为你们所起的这个愤恨，这个愤恨很有意思啊，他也可以翻译成嫉妒哈。我对你们发生这种的强烈的哈，这种嫉妒出于爱的那种感受，你看这个词很奇妙，可以翻译成。愤恨也可以翻成爱啊，因为后面是出于爱的那种的强烈的情感。当他所爱的对象要被人引诱的时候啊，就像夫妻之间哈，当有第三者介入的时候，发出的那种的既又是爱又是恨，就像神所发的愤恨一样哈。这种的情感就是在神的爱当中所蕴含的哈。圣经常常讲说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啊，或者说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啊，就是那个出于那个爱，对所爱的对象有一个专一的一个要求啊，这是这个保罗的心情啊，所以他出于这样一种动机，为了保护这个教会，为了让他们不被引诱来揭穿假使徒的这个真相来显明他真使徒的身份。啊，用各种各样的证明啊，从第七节到第12节是讲他不收奉献这件事啊，白白的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是为了不累着他们啊。这个保罗真的是很难做啊，收钱也不是，收了钱别人会说，你看这个人贪财啊，传福音就是为了贪财换取金钱啊。他不收钱，别人会说，你看他没学问啊，有学问的人都收很多钱啊。他现在他要自己打工，自己支帐篷才能养活自己哈。但是保罗这个时候不得已啊，他必须把这些真情讲出来哈。这就是第12节讲的哈，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他要揭穿假使徒的真相，在他们所夸的推荐信。保罗不自荐哈，但是他为自我辩护哈，在他们的外表啊，说他其貌不扬，这些人外表看起来都很厉害哈，保罗要解释哈，为什么他要这样啊？第三个，他不收奉献啊，所以把假使徒自夸的事情都给他一一的揭穿、戳穿啊，让这些假使徒的这种的真相被暴露出来哈。最后他很厉害的哈，他说这些人是装作基督的使徒的模样。 像大撒旦一样装作光明的天使啊，他们是撒旦的差役啊，装作仁义的差役啊，这种话不容易讲出来哈，但是保罗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哈。我们前几年在大华府地区哈，有一个人，这个到这边来职堂啊，一开始大家还不知道，很多人去听啊，但听着听着就觉得这个人讲的不对了哈。啊，他发了很多的预言啊，他甚至讲他去过天堂啊，在天堂离开天堂的时候，在门口还提过对联啊，然后预言说这个金正恩某年某月某日要被刺杀而死啊，等等这些话，你对照圣经就知道这是假使徒啊，这是假的传道人啊，但是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公开的去揭穿这些事情啊。揭穿的时候，哎呀，我们会收到这个法庭的这个信啊，要控告我们啊，说这个他们是因为我们揭穿他的事情呢，他说的奉献少了，影响他的事情了啊，上法庭要告我们啊。但感谢主哈，这个神都在掌权啊，所以这是实实在在在发生的事情啊。那面对这些假使徒的时候，保罗是出于对教会的保护啊，出于对真理的爱，对基督的爱啊。不得已啊，要讲这些很严厉的话啊，很得罪人的话，但是要出来讲啊，站在真理的立场上去讲。
不是，我就问你，如果真是我们已经遇见这样事情，知道这个假先知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站起来说呢？还是容忍下去？
第一个你要分辨清楚哈，我们是公开的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分辨出它是假的。我们就把他讲的道啊，跟圣经的话对照在一起啊，揭穿他的那些所谓的预言啊，揭穿他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事情哈，我们是有依据的去讲啊，本着真理去讲啊，那就不要怕。
保罗在这里提到夏娃，我们都知道夏娃刚被造的时候都是天真纯洁的，就像哥林多的信徒，我们刚受洗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正因为教会里面有假使徒，所以说他们就很容易被骗，就像夏娃一样被蛇骗。所以说保罗最担心的就是这些天真的使徒接受了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另一个福音，就是说他表面上很像真的。刚才我们组里面也有讨论，就是说，当有人传的耶稣是一半的耶稣，比如说只有爱没有公义的时候，那如果说这个人有意是这么传的话，那他就是假使徒，就是他表面上很像真的，但是他却扭曲了十字架的救恩，这个恩典的本质和基督的中心的这个地位，那这个就是假的。然后今天其实社会上，包括刚才牧师讲的那个例子，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版本嘛，比如说成功神学啊，或者是极端的灵恩派啊。或者还有一种叫这个行为加恩典的福音，就是你必须做什么才能够真正的蒙福。这些呢，它都不是说直接的否认基督，而是说像蛇一样在原有的真理上加一点、减一点，啊，让人心慢慢的来偏离基督。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嗯，刚才第二个问题，保罗为什么不直接接受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奉献？就是我们就想到那个旧约圣经里面啊，不是那个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嘛？就说神说了一句说，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不是说看不中他的供物，是看不中该隐这个人和他的供物。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心态啊、动机啊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啊，这个神不悦纳这样的奉献。啊，这个，所以说，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他们不清不楚的，所以说保罗就不接受，暂时不接受他们的奉献。所以说，我们的奉献如果不是从一个悔改的心、谦卑的心、爱神的心、顺服的心作为根基的话，你再多的那个奉献，神都不看重的。然后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这些假使徒，就是说他们收取供应啊，就是为了自抬身价，甚至后面还讲到，因为我后面那个部分讲到，他们还压榨会众、欺负会众，是吧？他们侍奉的动机是为了要建立自己的权威，建立自己的粉丝群啊，这个敛财，是吧？他对会众，保罗是怀着爱，他怕增加哥林多教会的负担，他自己去支帐篷，是吧？他们是往后面那个11章，你就可以看到是奴役啊、侵吞啊。这个辖管啊，欺负呀、啊，这个会众啊，这真的很悲惨的一件事情。然后保罗呢，他是真的要让会众要
归向基督的，而这些假使徒就是要建立自己的这个追随者啊，这个就是把自己自我的抬高。其实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教会其实同样是在发生着，就是还有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过去的4年当中，我们看到一些的福音的机构啊，这个华人的也有，西人的也有，就是说他们接受拜登政府的大笔的资金的这个注入，然后呢，他们就成为这个拜登政府的喉舌啊，宣传那些敌基督的，但是拜登政府却推行的东西，所以这个也是很。因为他们是宣传机构，他们出版刊物，所以说就会带领很多的，导致很多的纯洁的小羊就是迷惘走歪。所以说，这个希望真的过去的教训要引以为戒。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哪些线索显示哥林多教会有假使徒啊？刚才这个牧师其实都讲了，就是说我们再次的重申，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它象征的，然后你不会分辨的话，就很难分辨。撒旦都假装自己作为光明的天使啊，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些人，他最危险的，他不是公开的反对基督，那些比如说你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公开的敌基督，你都很容易分辨啊。比如说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哪个是敌基督啊？但是呢，在西方社会当中，现在在发现的，他用属灵的语言包装啊，敬虔的外貌啊，这个感动人的讲道啊，看起来很圣洁的生活啊，我们知道有很多 mega church 的这个牧者啊，结果呢，包装他错误的这个信息啊，所以说这个，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人的讲道，我们会觉得哦，很受感动啊，很嗨啊，我觉得好像是圣灵充满啊，这个会觉得自己会更蒙福。其实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实际上这个就是被撒旦的捆绑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判断啊，这些假使徒的时候啊，你要想到，就是说他的教导是否始终能够指向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啊，还是说指向金钱啊，什么什么个人的经历啊等等，是吧？然后这个领袖他对于这个金钱、权柄、荣耀的态度是服侍还是索取？啊，我们何牧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包括我们这里各位传道啊、师母啊等等，真的是大家有空可以跟他们私下交流一下，是吧？然后就是说这个信息，他讲的信息是不是让人越来越谦卑，依靠恩典，还是让人觉得越来越高傲啊，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但愿啊，就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啊，愿主这个让我们通过这个读圣经帮助我们啊。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啊，就是不被这个蛇的这个诡诈所迷惑，单单的，而且始终的归向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又复活的主。
我们看到保罗他不受那个哥林多教会的那个奉献哈，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他答应要奉献出来的钱，他就坚持你该讲的你就要奉献，因为那个这个也是一个真理的教导，你自己答应的人，然后你还在那边犹豫，还是在那边不舍不得拿出来这种。反而得罪了神哈，所以他也很勇敢哦，该讲的他也讲，他也不会说是，但是他绝对不会从中间拿钱出来，拿动用，他跟几个同工哈，那个非常透明的，把这一些钱后来拿去帮助别的教会，因为会激励其他的人哈，所以有时候真理中间，有的时候你也不要怕，但是只要透明。该自己该做的，你一定要做出来。
我们主分享到以下3点，然后第一呢，我们也是根据第2节，然后这里讲到说，讲到愤恨，讲到贞洁哈，然后我们就讲到这个，如果说我们的信徒在教会里面就是对真道偏离不忠洁的话。就好像这个在婚姻里面就是犯了奸淫罪，然后再提到蛇用诡诈诱惑夏娃，然后来形容当时哥林多教会被这个假先知、假教师迷惑了他们的心思，否认神的真道，然后他们的心思呢就很容易被撒旦攻击。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讲到就是。当时他们是，就是哥林多教会呢， 他们当时这些假教师，这个假先知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演讲，他们靠着这个奉献哈，然后所以呢，就是保罗希望跟他就是跟这些假教师分别出来，所以保罗就没有收这个哥林多的这些奉献。然后我们刚才雷雷弟兄呢提到，就是关于这些假使徒他们的四个例外，一会儿我们请他来分享一下。然后第三点，我们就根据13到15节，就是讲到的这些假使徒的线索哈，他们的假装使徒的模样啊，假装天使啦，然后呢，这些呢，就是他是想要使人不知不觉地陷入到他的诡计当中，就如第三节所提到的，就是蛇用诡诈诱惑夏娃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灵里不苏醒，然后贪图或者是说享受那一刻假先知所讲的这些，就犹如我们在小组里面探讨的成功学的这些假先知所讲的这样的一样。我们如果说贪图这样的一些话语，或者是我们贪图在世界上的一些成功的话，我们的灵里就是浑浊的，就很容易被这些假先知所迷惑。那我记得我们在几年前，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姐妹，他是来我们教会的，可是后来呢，他有一段时间就不来了。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摩门教的人在他需要搬家的时候，然后呢就帮他搬家，然后呢为他买到了他想要买的车，因为他贪到了好处，所以他后来呢他就不来我们教会了。他就觉得摩门教的人非常有爱心，所以我就觉得当我们在真道上没有很好的扎根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被世俗的世界上的事情好处所诱惑。
就是我这有一个得着，就是可以叫四个令，就是四个另外和这个假使徒用来评价使徒的六个标准，给大家报告一下。四个另外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另传一个耶稣，另传一个耶稣呢，我觉得就有两个方面所指，一个呢，保罗所传耶稣是钉十架的主。不但有荣耀得胜权柄，也有实价的苦难。那么第二个呢？而那些假使徒呢，只传基督的荣耀得胜权柄，忽略十字架的苦难。就像刚才陈杰说的那个今天的那个成功神学啊，这是第一个令。第二个令呢，就是另得一个福音。另得一个福音与加拉太教会所遇到的那个别的福音还不同。格林多的假使徒所强调的不是守律法，而是强调基督的荣耀全能，忽略十字架。这是第二个令。那第三个另一个耶稣福音，很可能大部分都与原来的耶稣福音相同，只在某一些地方加一点或减一点，这点掺杂的结果却已经能引诱人偏离基督，就像夏娃被蛇引诱，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呢，也是我这样引申的，就是说，如果听信了这些假使徒的话，就是另受一个灵，不是使人能结出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的圣灵，而是撒旦、邪灵。这是四个这个令，我的理解。那么同时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假使徒用来评价使徒的六个标准，他们这个有六个的话，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得以警戒啊。一个他就是讲到的风采和口才，这是10章10节说到的。第二个呢，就是讲到收费。第三个呢，犹太血统。第四个呢，是令人羡慕的属灵经历。第五个呢，行神迹。最后一个就是行使权威。以证明基督是透过这些人说话，却没有软弱、受苦逼迫和下监等十字架的印记。
我们第四组的话也是围绕着卷姊妹的问题哈。那说到如何来分辨这些假使徒假这个真的是很难哈，因为就像卷姊妹问题提到的，我们大家也分享的，就是第三节里面哈，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就是被蛇的这个诡诈，被蛇用诡诈给诱惑了，而这些使徒13节所形容的，他们也是行事诡诈。真的是很难分辨，那如何来分辨呢？一个就是从他们所说的，第四节，如果有人另传，就是从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说的，耶稣，他们所说的福音，他们所说的是否与圣经相符？这个我们就要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就像前面和牧师提到的，那我们如何来分辨？我们一定要对照圣经的话语，所以从他们所说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听，仔细的分辨，我们自己也要对圣经的知识非常的了解。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行的，因为13节提到行事诡诈，所以从他们的行为，他们可以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但是我们说装的话，肯定会有破绽出来哈。日久见人心哈，所以从他们所说的、所行的，我们会要去分辨。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他们的结局经文也说了，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我觉得从这3点可以来很好的分辨，有可能一开始分辨不清，但是往后。我们仔细的留意的观察比较，我们就可以分辨。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真的是保罗为着这个哥林多教会哈，因为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真的是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苦口婆心的哈，自己费尽心思的在想我要怎么做使得自己。使得自己不被那些假使徒来诋毁，哈，真的是很花心思在自己的行为上，不受他们的经济上的奉献呐，甚至愿意从马其顿其他教会来供给自己，哈，然后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们，哈，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使徒他这样为父的心，真的是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教会里面的长者、属灵的长辈，我们应该为这教会如何来行事。
本周的背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背下来了哈。哥林多后书多少章多少节？
9章6节，
九章六
九章
节。
六
好，
节，
我们一起来背哈。哥林多
哥
后
林多
书
后
九章
书
六
九章
节，
六
少
节，
众
少
的
众
少
少
说，多
众
众
的
的说，
少
说
少
话
说
少
话是
少
虚
少
的。
少少
哥
少
林多后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啊，借着今天的经文，主耶稣再次的来啊教导我们，也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渴慕你的话，就如鹿渴慕溪水。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紧紧的跟你连接在一块，就如葡萄树上的枝子跟葡萄树紧紧的连接，你自己也丰丰富富的来供应你给我们。主啊，也愿我们的心啊，就像真的是童女一样啊，这样的一个纯一啊，这样的一个清洁的心啊，主耶稣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精兵，每天穿戴着全副军装来面对每天的挑战跟诱惑。主耶稣，我们也这时候也求主自己来纪念你的仆人，你忠心的仆人在传讲你的话语。主啊，他们内心燃烧着你熊熊的爱，来带着这些羊群。主啊，求你自己来纪念哦，主啊，让他们在这个牧养的道路上哦，主耶稣真的是能够得到你上头来的一个祝福，还有弟兄姊妹的一个爱的一个支持。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
门。
门。